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这样爱在你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感谢神，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生命的扩张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之前我们谈过，在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如果生命不成长、不扩张的话，那这个生命肯定是一个死的生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有看到其实一个最好的一个辨别、一个有机物是不是它仍然还有生命的迹象，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机物本身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在扩充。即便许多时候我们的肉眼上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成长，看不到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扩张，一个人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小孩子在高中的初中的时候，哇，你看他们成长很快，对不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可以看得出来吗？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哈，这个皱纹越来越多，什么东西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怎么讲，可能你在肉眼上所看不到东西，但是不代表你内心里面、你的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更新，好明白吗？所以说在这看到，其实在从医学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我们身体里面的胃的这个细胞是每四到五天就要更新一次，你知道吗？我们的皮肤是每28天就要更新一次，我们的红血球是每整个120天就要更新一次，我们的肝的细胞是在每140天里面就要更新一次。所以像这个样子，整个生命里面当中，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在一直处在那种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这个样子，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智，我们每天都是在更新，都是在扩充。所以说今天我想每一个人今天会比昨天会更有见识的，会比昨天更有看法的，更有新的看法，更加的通达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很喜欢能够成长，都很喜欢能够有扩张。之前我们谈到生命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谈到当我们生命扩张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生命会扩张，我们的影响力也会扩张，阿妹吗？所以说在我们生命扩张，我们的影响力扩张，而且在整个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免会碰到一些挑战。怎么样去面对挑战呢？我们谈过有三种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第一个，你要更加的认识神。当你更加的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更有能力去面对你的挑战。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过程当中，你自己本身你更了解你在基督里面你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你更加确定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第三个，你自己本身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得到内在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扩充。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需要里面，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什么责任，阿妹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有提到三方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你我是为着满足这世代某一种需要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会触动新的需要能够成为神对你的呼召，预备自己回应这世代的需要，你的生命将被扩充。我们知道生命的扩充肯定会带来我们进入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当我们生命扩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的熟悉的安全领域。 然后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想过的，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面临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感觉，这种感觉我们管它叫做恐惧。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你离开你的安全领域往外面要去探险的时候，恐惧会跟你说不要去，外面有危险。当你想要放手现在所抓住的东西，你要腾出你的手去抓住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恐惧会跟你说不要放手，你会两头空的。当你迈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的时候，恐惧会跟你说不要踏出去，前面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当你想要凭着信心去倚靠神的时候，恐惧会说不要迷信，靠自己最实在。我相信我们都渴望生命被扩张，生命不再一样，我们都渴望能够走更远的道路，能够看得更多。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 reality 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实际的生命的实况的时候，我们就会低下头来，我们就会默默地回到原点，继续待在我们的安全领域。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叫做惧怕的这种感觉。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说到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恐惧它只是一种被感觉到或者是被显露出来的一种情绪的反应罢了。其实它背后有两个主谋，这两个主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刑罚。这个刑法它会不断地告诉你说你会失败的，你会受到亏损的，甚至于说会告诉你说你会死得很惨的。各位，这个就是一种刑法。当你这样一个恐惧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刑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时候，就让你会安兵不动，不敢去做任何的冒险。另外一个主谋是什么？叫做控制。控制他会不断的来提醒你说你是不够好的，你是没有资格的，你做错了，你是不被期待的，最后你就会非常沮丧的，然后跟你自己讲说，那我是没救了，我是没希望的。我相信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爱里面没有恐惧，这个恐惧因为恐惧里面带有刑罚，恐惧里面带有控制。如果你看这个啊，我们的字典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的最权威的这个字典叫做韦伯字典的时候，它在这个恐惧里面，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恐惧里面有这些刑法，那么看到韦伯字典里面，它对恐惧它怎么样去做描述呢？它说这是一种因起因于逼近的危险、邪恶还有痛苦等等，使人痛苦或者是烦恼的情感，不管这个威胁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字典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你如果研究心理学的话，那对恐惧这件事情呢，更是有更大的讨论，更多的话题。基本上有一个非常一般都能够去啊，这个更能够去被人家接受的一种说法，这种心理学的说法叫什么？他说人的恐惧是源于在出生之前由母亲得到保护，然后在温暖的胎当中呢生活，到了出生之后呢，要面对另外一个环境，像温度的啊不稳定啊，或是经常会受到这样骚扰啊，所产生的恐惧，这种恐惧叫什么？这个叫做原始的惧怕。然后通过这样原始惧怕，我们人慢慢的长大了，每一次一个人在离开他原来的安全模式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面对生命的扩张的时候，这个原始的恐惧，小的时候在你所经历的这个恐惧呢，会再一次的出现，再一次的经历，因为对于扩张之后的新的世界的猜测、好奇、不安、不确定感，就产生了恐惧。所以说，简单来说，当一个人他离开了 被呵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恐惧它就会找上门来，它就会被恐惧所包围，被恐惧所辖制。而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他是最喜欢利用我们内心里面的恐惧的感觉来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让我们把这种以为这种事情是真的，而且变成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经常我们讲到说，当恐惧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恐惧其实怎么样，是一种 false evidence appearing real，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这个假证据。其实很多的恐惧是我们内心里面去假想出来的，不是真正那么样的一个可怕。今天当我们谈到生命的扩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恐惧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来谈谈，就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什么原因会带来恐惧呢？我相信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惧怕会，这个错误的关系会带来恐惧。我们知道恐惧本身哈，这个字如果你查圣经的时候，恐惧在旧约里面出现了360次，如果在新约的时候它出现了142次，甚至于在圣经里面开始的不久的时候，这个字就出现了。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就出现在人类最古老最古老的亚当夏娃的故事里面。当亚当对神说，那时候神来找亚当的时候，亚当对神说，我在云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就害怕了。这就是当神在找亚当的时候，人类第一次感觉到害怕。为什么害怕？其实两个人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本来都是好好的，非常亲密的，每天都有固定的一个约会的时间，每天黄昏的时候，天起凉风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聊天。你知道亚当夏娃有跟神有 tea time， 你知道吗？ afternoon time，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聊天，谈了很多很多事情。为什么亚当夏娃突然间那个时候会变成惧怕起来？因为他吃了禁果，因为他犯罪了。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他内心里面就跟神的关系就不对了，就破坏了，就扭曲了。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开始惧怕去面对神。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说，错误的关系会使人去惧怕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说人就觉得神的圣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知道在神的圣洁的里面呢，我们是站不住脚的，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是污秽的，所以就开始去找一些能够解套的一些方式。有的就用什么方式？有的就用逃避的方式，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神。他们会说，既然圣经对生活当中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规定，有这么多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就不要去教会，就不要读圣经，就不要祷告，就不要去面对神，那就不是得了吗？是这个想法。譬如说在男女交往的时候，因为有着这样一个错误的关系，知道你们两个所做的事情是不会被教会所赞许的，也不想去得到教会的遮盖，就这样子干脆不去教会了。这一次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有听到一个令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我听到有一位姊妹，这一位姊妹是我认识的，也是曾经辅导过她的一位姊妹。这一位姊妹她在几年前她离婚了。离婚之后呢，接下来好几次就在外面有一些这个不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我是感谢主，让他有机会有人介绍他去到教会，然后信了主之后，他也受洗的，而且也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育的对垒包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已经跑到门徒班了。可是没有想到在几个月前他又开始软弱了。这一次的软弱让他陷入更大的一个情境，因为他要跟一个不对的人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还好，竟然里面还怀了10个礼拜的一个 baby。 而且这个男生跟他讲说，你要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我还不娶你哦。 这样的一个情景让他内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而且他的父母亲甚至说出狠话来要跟他断绝关系等等的事情。他的小组长跟他讲说，你都请他，都邀请他再一次回到教会来，再次过了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生活。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屡次的拒绝，因为他不敢到教会去，因为他到教会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不能行所许愿的，他也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不被允许的一件事情。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很想去，可是他不敢去到教会，这个样子让他陷入更大更大的一个困境。他内心里面，他跟他的小组长说，他内心里面充满了恐惧，每天充满了恐惧，但这个孩子怎么办，要不要生下来。他小组还问我说，牧师你的看法怎么样。哎呀，他内心里面因为跟神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内心里面有充满很大的一个恐惧。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种想要逃避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是一个我们想要去面对这个神的啊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用逃避的这样一个方式。又比如说，你想要参与一个在法律上或在伦理上一个灰色地带的一个投资，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犯罪的，这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你也想要让教会的人都知道啊，不想让教会的人知道，以免教会的人对你指指点点，所以说你干脆就离教会远一点，离神远一点，跟神说，神啊，我请个假吧，哈，我赚钱去了。哦，我赚钱的时候再跟你还分红啊，再奉献钱给你，就这个样子。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因为惧怕而逃避神，结果是把自己带到一个更深的恐惧当中，让自己的情况更加的糟糕，越来越远离神。另外有一种解套的方式，什么？就是将自己交给魔鬼，投靠魔鬼。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说，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混嘛，所以说呢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做就好了，别人都嘛这么做，那我也跟着这么做，我何必标新立异呢。而且好像魔鬼的这个阵营里面，魔鬼的世界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做的时候呢，会更好玩的，会把事情办得更好的。所以说在生意场上，人家收回扣，我当然也收回扣，人家在经营公司的时候，人家做假账，我也做假账，在申请移民的时候，人家假结婚比较快，我也做假结婚，在申请移民的时候，听说这样的一个同居还会加分，你知道吗，我也同居，那何乐无穷，我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不做呢？别人都在做。所以说这个样子，当你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是非常的聪明，灵巧如蛇，但事实上是怎么样？事实上你已经中了撒旦魔鬼的圈套，你真正的是在他的魔掌当中，你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恐惧。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会极力的劝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保罗他深深的了解说，当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会陷入到魔鬼撒旦他的圈套里面。另外一个解套是什么？就是用否定神的存在，也就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说最好就是能够证明说没有所谓的天理，没有所谓的神的存在，神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可以证明，只要是可以证明说无法也无天，那么这么一来，我就可以照着我自己本身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没有所谓的永生，没有所谓的永死，也没有所谓的末日的判的审判。更何况我们的孔老夫子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啊！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孔子本身他只是管当下的事情，那对时候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既然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所以就吃喝玩乐吧，反正生命无常，说不定明天就死的，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那也就跟着赶时髦嘛。哦，赶时髦，你就赶时髦追时尚，因为青春不长久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注意一些，你以为你自己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的自由的，非常的洒脱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神不因为你的否定而不存在，你终究是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所以说今天我不是要吓唬你，因为如果你持续的否定神的存在，不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么当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要惧怕的时候，阿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意识到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肯定会来到，这个时间肯定会来到的。所以这种跟神的关系的破裂，不只是使人面对惧怕去面对神，也让我们惧怕去面对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处理关系的模式都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会用同样错误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而且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惧怕它就会盘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当中。这种恐惧感呢，出现在圣经里面许多人的生命里面。旧约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那一位雅各。你知道雅各他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这样的一个这个狡诈的一个人啊。他曾经用一碗小碗的一碗红豆汤换取了他的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他跟他的哥哥的关系已经不对了，已经破坏了。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因为知道他的哥哥会来报复他，所以那时他就逃啊逃啊逃啊逃，一逃就是好几十年的时间。有一天当他想要回家想念家乡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那内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恐惧，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哥哥还在，还没有死啊。那个时候他内心里面想说，回来我第一个要面对的是我的哥哥。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内心里面当要回来的时候，就想出很多的这样的对策，很多的防卫的对策。他就先差遣他的这些仆人走在前面，然后去探路看看，看他的哥哥现在还是不是在生气他，还是不是能够还在会不会原谅他。就这样子他先派了一批人到前面去。我们来看圣经接下去怎么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了400人正迎向你而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并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说以扫就来攻杀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哇，你看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内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为什么？因为他的关系不对的，因为他跟人的关系不对的。各位，如果这样的一个关系发生在你我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掉入在一个恐惧当中，不是吗？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你不知道应该如何防备对方的攻击。这个岂不是在一些黑社会里面的那一些人，他们经常会有的这种感受吗？他们今天杀人，今天砍人，他们内心里面就是经常会担心的，有一天都会被砍的。我谈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在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叫做陆汝斌，我们就叫他陆汝斌大夫。这位大夫呢，他现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在高中在初中的时候呢，他是参加帮派的，他是一个流氓，你知道吗？他打群架等等的。他来做见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书包里面哈，每次去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一把刀啊，一定要带着一把刀。他说当时候在高中初中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的恐惧啊，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今天砍人， 明天可能会来人家来看他，就这样的情形，因为关系不对了，所以他内心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恐惧。所以在错误的关系当中，不只是让我们惧怕神，也让我们惧怕人。除非我们愿意远离错误的关系，愿意调整我们这样一个错误的关系，否则我们肯定会活在恐惧当中的。而且这种恐惧对我们的影响往往不是单一性的，这种恐惧对我们的影响是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连续的反应的。什么样的一连串的一个反应呢？我们知道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恐惧它会连续的攻击我们，直到我们被打败为止。圣经里面使徒把彼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勿要谨守警醒，因为里面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知道这个狮子它对我们的吼叫会只有一次吗？狮子它不会只有一次对你吼叫，不会只有攻击你一次的，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吼叫，不断的攻击，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吞吃的。这一只恐惧的狮子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看到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它会让你整个心思意念先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它会让你内心里面因为你的恐惧，你被恐惧所这样的一个这个包围的时候呢，你内心里面做事情的判断你就会优柔寡断，你就会没有办法做理性的思考，你就会失去了自信。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你在一个人人际关系里面的往往跟人的关系不好，往往跟你的自信心是有关系的。一个人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他往往防卫心就越强，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他跟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化，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而且也更加的不敢信任神，也不敢信任人，然后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喜乐，接下来影响你的健康。我们不是讲，所以讲到说，你越怕的东西怎么样，你就会越去碰到，就会越发生，最后你就变成你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否定。像这样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今天如果这是你的处境的时候怎么办？不用怕，跟你隔壁讲说，我们是有对策的，我们是可以战胜我们的恐惧的。你可以战胜你的恐惧，因为你不是生来要被恐吓的。跟你隔壁说，你是生来要被爱的。让我们给你三个有关于战胜我们的恐惧的方法。第一个，你要先追求认识我们的神。战胜恐惧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先要回到我们生命的起点来思考，要明白我们是神在爱中所创造的，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核心身份。当你越是认识神的全能，越是认识神的慈爱、公义、圣洁，越是认识神跟你的关系，知道他是你的天父，爱你的天父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有安全感，你就会越明白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能够站在你的头上，没有一个人有恐吓你让你恐惧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你就会开始用同样的方法去面对别人，去爱别人。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你会明白你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去爱别人。跟你隔壁讲说，你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去爱别人。你的核心身份是你是一个被爱的人，你的核心任务就是你要去爱人。所以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教导。第二个战胜恐惧的方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惧怕，把惧怕转换变成为对神的一个敬畏。我们知道在这个惧怕跟敬畏在英文其实是同一个字，都是 fear， 都是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字。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一起来，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谁有权柄能力能够把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内在地狱里面？请你跟隔壁说，唯有神，唯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这些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财产产生这些伤害力的人，你不要去惧怕他，但是对那掌管你的生命的神，你要去敬畏他。因为如果当你选择不怕神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怕了；如果你选择敬畏神，你就什么都不怕。阿们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已经将你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上，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交在他的手上，你已经将你一生的这个悲欢离合、爱恨愁情，通通都交在神的手中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要打开你的眼睛，让你能够像以利沙的仆人的眼睛一样，能够看到所看不到的。那个当时候以利沙他们跟别的强军强敌在征战的时候，他的仆人非常的担心，因为他的敌人太强了。那个时候神人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后来神真的开了以利沙他的仆人的眼睛，果然一看上去的时候，遍山都是马车，都是火车，都是为着他们准备的。他内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信心了。今天当你愿意来敬畏神的时候，你也将能够得到从神而来极大的信心，来去战胜你内心的恐惧。第三个战胜内心的恐惧的方法，就是你要跟弟兄姐妹站在一起来征战的。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战胜恐惧不是单单靠着你自己本身去征战，你要去打团队战。跟你哥哥讲说，要打团队战。就算是使徒保罗，他也需要团队，你知道吗？他需要人家来为团队为他来代祷。他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提出的那个人的祷告信哦，这可说是个人的祷告信。即便他是最勇敢的、最能够能言善道的、最有恩膏的一位使徒，他仍然不忘记祈求他的那些同道、他的基督徒朋友们为他祷告，让他有口才，让他有胆量，让他能够将福音的奥秘讲得清楚明白。因为保罗非常清楚，这是一场团队战。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可以互相来彼此代祷，可以一起来征战。请你不要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也在你的团队当中。阿们吗？神是在你的团队里面的一个分子。神应许我们说，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与我们同在，都跟我们一起来征战。让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来鼓励当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的那一位领袖，这个约书亚，神怎么来鼓励他。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一起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各位，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还在怕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恐惧可以来威胁我们呢？好不好？最后让我来送你一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圣经节来念一下好吗？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能够把它背起来，而且能够把它真的是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再把它念一次好不好？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哇，我们真的是透过能够对圣经里面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能够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的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没有惧怕。如果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来抵挡我们的。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圣经里面这些恐惧就不再来盘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我要特别为我们当中愿意再一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神，而现在正处在一个恐惧的情境当中的人来祷告。不管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你的财务，或是来自于你的关系，或是来自于你的健康、你的前途、你的孩子、你的情绪，这时候我要为你宣告，主的爱要在你的心里面做主，主的平安要在你的心里面来做主。因为神说，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因为神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因为神说，我要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生命的扩张。我相信许多人都愿意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成长，也能够在生命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要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扩充，我们必须要借着外在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我们才能够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或许在这一串在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你真的是很渴望你的生命能够真的被扩张起来，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好像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这样一个确定，还没有完全这样一个连接，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神一个机会，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工，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这样一个救主。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耶稣，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扩张我的生命，让我为你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你现在已经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关系，是要在生命当中来扩张你的生命。好，我们这首诗歌来。